那贾琏就很高兴，就说我路上碰到了柳湘莲，那又把鸳鸯剑拿出来就递给三姐。那尤三姐看了以后，上面龙吞魁梧，珠宝晶莹，一拔出来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好，所以下面这一段是尤三姐手上拿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鸳鸯剑，拿到了她五年来一直悬念的一个男子的定情之物，是一把剑。而这个剑外面的漂亮，龙吞魁梧，珠宝晶莹，镶满了珠宝，拔出来看里面是两把剑合体合在一起的，一个雌一个雄、啊、上面一个凿了鸳，一个凿了鸯。下面很有趣， 他就看着那把剑在发呆。我想一个女性的心理可以了解到这把剑注定了她生命的结局，所以她看着这把剑的时候她在发呆。她说那个剑的光亮好像雨痕秋水，这个很有趣，我们很少在西方的文学里看到形容一把兵器、啊、用雨痕秋水，像雨的痕，像秋天的水，雨痕秋水其实是一种洁净跟明亮。我们知道所谓的古代的所谓的铸剑是在高温里面铸剑，然后把杂质不断的锤炼掉、啊、所以我们叫淬炼。淬炼是说你每一次在高温里面淬到最热的时候，把一个烧的通红的铁放到冷水冰水里面去淬，所以在这种温度的落差当中，这个铁会变成钢、啊、然后把杂质不断的去掉，所以这个剑才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钢体。那我觉得这里其实也在讲尤三姐自己，就是她的生命要经过一个淬炼，也许这一世都还不是最后的淬炼，她觉得终于有一个结局了，可以跟她所爱的男子在一起，可是又是一次落空。而这次落空恐怕更清楚的要淬炼出他自己的纯粹度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作者在这里描写这把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暗示性的东西，从外面的龙吞魁梧到里面的雌雄合体的两把剑，然后到说抽出那把剑以后看到的如雨痕秋水。所以这里的描写说这个冷飕飕明亮亮，冷飕飕明亮亮如雨痕秋水一般，几句话可能让你感觉到这把剑已经断定了尤三姐的下场。冷飕飕明亮亮，那个生命的寒凉，那个生命走向悲凉之境的感觉，你忽然觉得有点像荆轲，荆轲最后的出走的那个感觉。冷飕飕明亮亮如雨痕秋水，那雨痕秋水都会让你想到泪水，泪痕的感觉，雨痕秋水一般。那三姐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觉得终于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连忙取来挂在自己的绣房床上。所以她住的那个房间，因为过去没有结婚以前的这个少女的房间叫做绣房，里面很多绣花的帘幕的，然后挂在床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对那个定情五年来的定情的东西忽然产生了这么大的眷恋，好像那把剑里面沾带着他所爱的男子的所有的体温、啊、他要这么靠近就把那把剑挂在他自己的床边。那张爱玲在很多的文章里面讲到恋物这个东西、啊、就说人会眷恋一个物质，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欸、这个人干嘛，这个东西没什么也不贵，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可是那个人就会一直存着存着。可是我们知道物是有情的人他自己的记忆，外人根本不见得懂、啊、不见得懂。我们常常看到粗鲁的人会觉得、欸、这个人好无聊，干嘛这个东西留了这么久也不丢掉。可是从情感来讲，只有心灵上的细致他才会懂为什么那个物他舍不得丢，舍不得是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记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尤三姐有一部分是从恋物的心理学来讲，他把这个剑挂在他自己的床边，因为这是他一生许诺的一个对象交来的定物。那我也常常提到说生命当中有这个定物跟没有这个定物是差别很大的，我们生命里面会笃定，我们生命可以高贵或优雅，常常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他的生命必定往下沉沦，必定往下堕落，就是你所在意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是一件衣服，有的时候是一支笔，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笔记本，那你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可是对他人无意义，可是对你个体有意义的。我们就看到这把剑在这里其实发生了这样的作用，所以他就把这把剑 挂在他的床头，每天望着剑，然后自己很高兴，终身有靠，他的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依靠在一起的人。